我是一个医生，在澳洲从医已经有差不多40多年了。很早就来这里澳洲念医学，从马来西亚过来的早期的留学生。ICAN 就是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 今年刚刚被 award 被判了一个诺贝尔和平
奖。
这个星期天12月10号就要正式颁奖，在 Oslo。我们这个协会 MAPW 就是医生反战协会，一起要庆祝这个颁奖的时刻。
蔡医生，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其实我知道您所参加的这个 MAPW 澳大利亚防止战争医学协会啊，其实是 ICAN 在这个世界上的 partnership 之一。那我想知道的就是，您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想加入到这么一个协会当中呢？
我一向来支持反战的，从我的这30-40年在报纸上写的，或是在各地发表的一些论文，我都一直提倡和平和反对战争。所以我认为这个医生反战协会呢，是值得我出来贡献一点力量。我曾经也在那个联合国协会里面，我们这个澳洲联合国协会里面当过执委。我们这个协会是专门提出这个如何去预防战争，希望能够消灭这些核武器啊，把它用在和平的、科学的、救护人类的用途上去，而不要用在战争上面。
比如说您一开始就是支持反战的，像您之前就写过了很多关于反战的报道，我想知道您参与到反战运动当中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一个初衷就是为人类制造幸福和和平，有和平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幸福的生活。道理很简单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知道，就是我们的政治家有时被权力充分的头脑，他们忘记了我们的祖先受到这个战争的迫害和经历战争的那些痛苦。这个越南战争、英治战争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移民，像我的病人来讲，很多他们全家，有的全家就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剩下他一个人
孤苦伶仃，等于是一个人孤苦伶仃。 MAPW 还有这个 ICAN 主要就是一个医生团体，那么我想知道医生团体是怎么在废除核武运动中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呢？
我们医生团体啊，这个团体他们做了很多调查和资料，我们有科学的那些数字可以证明这个战争是对人类多么有很大的害处啊！而且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里面，每个国家的那国防啊的开支啊，如果能够从他们那边减下来啊，给人类制造很好的生活的，在这方面呢，我们是有科学的证明。
了解。我想知道现在的 ICAN 也就是这个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啊，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而且现在的这个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也已经有122个国家签署了。其实 ICAN 完成这一项功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各个国家政界的支持。所以我想知道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从您所看到的和您所参与的项目中，您和其他成员是如何完成这项非常庞大的使命的？
所以有时候啊，一小部分的人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怎么做呢？第一的，我们联合了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叫做 International Physician for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就是 IPPNW。IPPNW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我现在是澳洲代表这个 MAPW 啊、去参加这个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然后我们在影响世界红十字组织，还有很多那些联合国里面的成员的国家，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和提倡和平的组织，跟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宗旨和目标。所以我们慢慢的去发展 IPPNW， 在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大的名气了。他们在1985年也得到了一个
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基础，我们就逐渐的在10年里面达到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每个国家能够警戒一点，不断的施压力，直到那些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不能够再用核武器。
我想知道的是，您刚刚提到这个 IPPNW， 也就是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在198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今年呢，2017年，也就是 ICAN 这个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是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之间是相隔了将近22年呢，也就是说，可以说医生组织这个世界上的医生团体为争取世界和平废除核武器奋斗了22年。可是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期间，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其实并没有减少， 比如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印度、巴基斯坦是加入了这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行列，比如说如今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朝鲜和伊朗，还有一直疑似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色列。
这个就是可悲的，不是我们这个组织，可悲的是那些政治家还是不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拥有核武器就可以得到和平，或是就可以不会被人家欺负。其实这个不尽然，虽然它有一定的互相制衡的作用，但是如果你从历史来看，我们以前也有很多制衡的作用，但是战争还是发生。
对，
那些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还是照用用。我们已经知道了1945年当美国放发了2个核武器在日本的领土上，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摧毁性的是多么强大，现在核武器越来越发展的更强烈的那种摧毁力啊，所以我们不得不提醒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导人啊，要特别为他们人民着想，只有通过和平磋商外交手段才能够根本的，就是要如何避免战争，如何防止战争的发生。如果没有战争的发生，就可能不会动用到核武器了。
蔡医生，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一项废除核武器的这种努力您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
我会的，因为这个是我这一生最后要做的一件大事情。我刚刚被选到这个代表我们去参加 IPPNW 就是一个步骤，我希望我能够就贡献我这个力量，我们希望能够最后通过联合国来禁止核武器的使用。经过战争那些人就知道了，那最近的就是中东，你看他制造多么多的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多可怜啊。这些政治家有没有感动呢？有没有受到感动呢？你说在这个一个21世纪文明的世界，你看这些领导人都没有说，没有跟他们有那种 empathy， 就是都没有想到他们制造了这么多无家可归、家破人亡的那个人情啊。他们也是人嘛，如果是他们的自己的亲人，他们会感觉怎么样？ Donald Trump 的总统的孩子们在那边牺牲了，或是他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的话，如果他们这样去想的话，我相信他们就会三思而后行。
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的ICAN 还有 MIPW 现在都是在催促澳大利亚去签署这个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我想知道现在的进展怎么样了？
现在进展很有希望，工党不是支持了，立党也支持了，很多小党也支持了，所以如果工党一上台的，他就会支持这个项目了。所以现在是保守的自由联盟党，他们还在犹豫做，但是他们很多里面的成员也是支持我们这个目标的。
您还有您的组织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要澳大利亚接受之外，我们还要希望能够影响到那些有核武器的国家，也能够不断的发出声音来支持这个。我就很欣慰，中国是说他不会第一个国家来用核武器，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您是支持中国的声明，就是说不会第一个使用核武器？
对啊，这个是一个最少是一个起点。如果每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都能够像中国这样提出这个，这个是第一步。第一步，如果他们声明说他们不会第一个先用核武器的话，我相信就没有人会先用核武器了。再进一步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联合国还是需要有一个我们叫做法律的层次，能够阻止有核武器的国家动用这个核武器。
您和您的组织最终想达成的一个目的是不是销毁世界上的核武器？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就即便联合国出台了禁止核武器条约，那么各个核大国它已经签署了，但是当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有可能各个大国会撕毁条约，从而继续进行核战争？
这个是人的弱点，但是如果有这个法律的制衡的话，最少会减少人类的弱点来发动战争或使用核武器。这个 International Court 来宣判这些战犯，控告他们在战争中所犯的那些罪行，所以这个是有一种至少有一种制衡的力量。将来的话，如果有什么纠纷，在没有发动战争之前，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法律来争论，来制衡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制衡他们的使用发动战争的权利。